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纪录片健检工作坊的第三天下午，台上正在报告的是梦想 DNA 华语演唱会走向世界之路的工作团队。工作坊老师之一，来自大陆的导演殷亮说，他对五月天了解有限，但是他要先感谢五月天最近表达支持香港学民思潮的反洗脑国民教育的运动。最近有三个香港学民思潮的高中生在宣读了绝食宣言后展开三天的绝食活动。我接在殷亮导演后面，继续从香港这个社会运动角度说出我对这部拍摄演唱会的纪录片的意见。我从绝食宣言中所引用诗人北岛的诗说起。北岛的诗是这样写的：也许最后的时刻到了，我没有留下遗嘱，只留下笔给我的母亲。我并不是英雄，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梦想 DNA 纪录片中有一段引起了我的兴趣。在五月天的演唱会开始前，演唱会的制作人不断问着阿信一句话：什么时候可以放人进来？我们看到，当人们从四面八方涌进演唱会时，被加快速度播放的人们看起来如蚂蚁般的渺小脆弱。因此，我建议导演不妨从这个角度去思考，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只想做个人是什么意思？人应该有的条件又是什么？演唱会又能给人带来什么鼓舞和抚慰？五月天的自觉和社会关怀为何不同于其他的艺人和歌手？是一种自我觉醒，或是其他理由？我说的有点激动，因为在台北即将有一场由学生们和社运团体发起的大游行。这几年这样的游行已经很少了，最近朋友们谈的几乎都是同时发生在香港和台湾的这两个由年轻人发动的社会运动。于是我想起26年前的一件往事。那一年冬天，我和几个电影工作者飞到韩国38度线以北的雪岳山，去寻找有雪景的地方作为下一部电影的拍摄场景。回程时，在首尔碰上了韩国大学生非常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抗议韩国警察刑求一名大学生朴忠哲致死。那是1987年，军事强人全斗焕独裁统治着韩国的最后一年。那个时代，剽悍的韩国大学生总是站在对抗集权统治的第一线，手段相当激烈，终于导致这样的悲剧。元月七日近中午时分，我们行经南大门，韩国大学生们身上带着笑，遇到经过的路人便发着印有朴忠哲遗像的传单。全副武装的韩国镇暴警察毫不留情，用催泪瓦斯对付游行队伍，连路过的行人也四处躲藏。下午两点正，经过示威游行现场的车子一起发出喇叭声，表示声援学生。我们也被催泪瓦斯喷得吞在地上想吐，然后也跟着高声呐喊，像是从台湾赶来参加示威游行一样。回到旅馆，打开电视机，想看看韩国的媒体如何报道这件事情。有一名外国记者访问一名韩国公务员，问他为什么愿意为独裁政权服务。公务员的回答让我至今难忘。他说，他不是为独裁政权服务，他是为韩国的未来努力工作。他说，只要大家都肯努力工作，让韩国成为一个更进步、更现代化的国家，独裁者自然无法立足于这样的国家，他们迟早会被人民唾弃。那一年七月，台湾政府也宣布了解除戒严令，台湾社会比韩国更早跨入民主自由的政治。 26年过去了，韩国果然急起直追，在许多领域大步超前了台湾。我总会想到26年前亲眼目睹在催泪瓦斯下继续勇敢挺进的韩国大学生们，还有韩国公务员那一些动人的谈话，这真是一种意志的考验，也是一种志气的展现。纪录片《健检工作坊》的第四天下午，正在报告的是25公尺的勇气。三个还在大学读书的女学生看来有点紧张，她们想知道要如何诱导那些小学生说出更精彩的内容。另一个老师是来自立陶宛的年轻制作片坦内，他建议说，想要得的唯一好方法就是要能先给，并举了一个法国导演拍摄关于小孩子纪录片的例子。他说，导演要先花很多时间陪孩子们去看电影，去玩耍，彼此混得很熟，取得信任了，才逐步进行拍摄。在台北的大游行已经开始了，朋友用简讯回报说，人数比预期的多了好几倍，而且有非常非常多的大学生和年轻人。朋友这样写着，年轻人不是好欺负的。韩国社会能有今天的进步，因为大学生总是扮演改革的先锋。香港社会这次能逼迫原本态度强硬的政府，在国民教育教材上做出重大让步，学民思潮的青少年们功不可没。年轻人，当现实社会中大魔头的脚已经踩在你的脸上时，别以为那是在玩线上游戏，你要大声地喊痛，不然大魔头会用脚踩扁你的脸。他们是人，他们不危险。柯一正导演因为在凯达格兰大道上演出《我是人，我反核》的快闪行动后，接到警察局以他违反了刑法第185条公共危险罪的传票，要他到警察局说明。同时接到传票的还有作家骆以军和另外三个女生。据说这三个女生是在快闪后闪错了方向进了公园，被警察拦下来盘问姓名和地址。这三个女生向警察解释，她们是路过凯道，看到有人忽然躺下，觉得有趣也跟着躺下，所以也跟着接到了传票。参加这个快闪行动的共有60个人，被媒体曝光的还有几位电影导演代理人吴以峰、陈玉勋和女作家艾亚。公共危险罪是极严重的罪，可大可小，最重的是无期徒刑。这样的大动作对付作家和导演们，瞬间将时光倒退到30年前的戒严时期。再加上媒体揭露国税局对柯一正的2家公司同时表达了关切之意，于是所有媒体几乎一面倒地对这件事提出最严厉的指责。总统和市长也立刻表达对这件事的重视。于是警方的态度也像快闪行动一般有了闪电式的改变，立刻打电话通知所有接到传票的人都不要去警察局报到了。一度还因为无法通知到当事人而打给吴念真，请他转告柯一正。根据许多人在脸书上反映，如果警方没有快闪的改变主意，会有更多人计划要陪着他们一起去警察局报到，也极有可能在警察局门口再躺出一个更大的人字。到时候所有电视台和其他媒体都会在警察局门口转播这个更大的人字。以这些导演和作家的敏感身份，这件事将有可能会成为一条国际趣闻，台湾的人权和言论自由平等也会快速下降， 可是反核的力量将会得到国际环保团体的注意。当初我看到这60个人能在同一天躺在三个地点，而且是在凯达格兰大道红灯时赶快躺下呼口号，内心除了深深的感动之外，还有满满的敬佩。我相信这一定是极随性、极临时、极机密，却极有计划的。极有计划并不表示他们是有严密的组织和领导，但是所有被召唤来的人都是有勇气和相同信仰的，这才是快闪族的精神，是一种最不打扰别人的幽默行为。正如骆以军写的，当时他躺在那短暂红灯净空的地面上，看着蓝空，心里其实是温柔的、快乐的、调皮的，因为这不是80年代以前的台湾了。这不是去幽默的躺在天安门广场，这是一段多长的文明之途。60个电影译文创作者躺在凯达格兰大道上排成一个人字，那是多么该替现代的进步的台湾感到骄傲的画面。一个在知道自己罹患了癌症后反而乐观地号召他的儿童剧团，花了5年的时间完成全岛319个乡镇的演出，只为了能换到台湾孩子们笑容的人，怎么会危险？当拍完一部有迷你猪演出的电影后再也不敢吃猪肉的导演，怎么会危险？当一个在拍完关注弱势小人物的电影得到最佳影片的导演，会在第一时间暂时放下自己拍片计划去帮助因为都更计划被毁了家园的同胞，怎么会危险？一个在921大地震发生后决定将公司迁到最严重的灾区，用5年的时间蹲点拍摄纪录片，并且协助当地居民重建信心，最后导致自己精神耗弱的人，怎么会危险？一个单亲妈妈靠着一支笔，一个字一个字的写出动人的文学作品，养活了3个艺术家的孩子，怎么会危险？其他还有包括我那个傻蛋儿子在内的许多人，我都认识。他们都是老实善良、关怀社会的小老百姓，他们一点都不危险。真正危险的是那些将60个人躺着的土地当作商品，炒作的下一代年轻人永远也住不起房子的人。真正危险的是那些合法玩弄着金钱游戏，像吸血鬼一样一点一滴吸干贫穷小老百姓原来就少得可怜的钱财的人。真正危险的是那些制造和协助贩卖黑心商品发黑心财的人。拜托，给他们一张公共危险罪的传票吧。他们值得。